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对，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来听到来聚会啊，也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能够交给神。我希望你来教会就是来寻求神的，那神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下面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赞美你啊，感谢你，你是配得赞美的啊，诸天都为你所造，万有啊都是属于你的，所以你的名应当在全地啊得到荣耀。啊，主啊，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啊，更是应当感谢你，应当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好处啊不在你以外。无论我们过去一周经历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神啊，你接近我们啊，你悦纳我们啊，你用你自己的爱来充满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身体、心灵一切的重担、软弱，甚至疾病啊，都交给你。啊，主啊，让这时候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安静的，是安定的。啊，主啊，你要对我们讲话，你要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你要让我们来领受你要给我们的爱，你给我们的恩典。我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满满的得着你自己的慈爱。啊，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对我们讲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第一次那个听说圣餐呢，是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那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对我说，说这个星期天你要不要去教堂吃圣餐？当时我还以为去教堂吃大餐呢，对。那不过那反正那次我也没去，一方面不知道那是什么，对，当时对圣经、对基督信仰是一无所知。我在纳闷，我的同学他们怎么知道有圣餐的？对。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当时的我正处在那个人生的低谷，没有心去想其他的事情，那只想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找到人生前面的方向。97年到美国读书，那有机会就到教会去，那看到他们一个月一次守主餐，吃一小块饼，喝一小杯那个葡萄汁，才明白了圣餐不是大餐的，所以当年没去，好像损失也不大似的。那刚到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没有受洗，那教会还不让我们领那个主餐。那后来慢慢知道，你不领，不能够领主餐呢，损失的不是那一小块饼，那一小杯葡萄汁。如果与主耶稣无份，我们没有蒙恩得救，那损失是很大的。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马可福音14章12到26节。就让我们知道主餐的来历和意义。当时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一起在过犹太人的逾越节，在吃逾越节的筵席。那在吃逾越节这个筵席的过程中间，主耶稣就设立了我们现在教会遵循的这个主餐仪式。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一段经文来思想主餐的意义。那接下来今天我们也会守主餐，感谢神，真的是神的安排。对，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计划要讲马可福音，对，没想到讲到今天刚好讲主餐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守主餐。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主餐的意义，你能够信主耶稣，你进入神透过主耶稣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你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能够得到赦罪的平安，更重要的，你能够从主耶稣得到新的生命，在地上能够平安有盼望，近前的度日，为耶稣做见证，等候主耶稣再来。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主耶稣设立主餐时当时的情境。马可福音14章12节到16节这样说，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 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过的节应该就是过年了，春节。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说，其实就跟我们中国人过年一样。逾越节在犹太人的那个日历也是一年开始的时候，那准确的就是正月十四，他们的正月十四。但是逾越节它的意义呢，是要纪念历史上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地去。逾越节的来历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熟蛋，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的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拜拜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清楚地记载了逾越节的来历和意义。逾越节是犹太人正月十四。那除酵节呢，是下面一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出。所以除酵节是紧接着那个逾越节下来的七天，所以逾越节加除酵节总共是八天的节日。那逾越节最重要的就是每家要宰一只羊羔，并且要把这个羊羔的血呀，要涂在门楣上、门框上。那因为那是羊羔的血，犹太人就脱离了灭长子之灾。那一晚上，因为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之前呢，神让天使出去击杀埃及全地所有投生的人的话，就是长子，包括动物投生的都会被击杀。所以那天晚上在埃及地，每家埃及人都死一个人，所以这灾殃对他们说太重了，所以就他们不能再继续承受。其实在这之前，神已经降下九灾，就是要让法老王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他们不让神的百姓走，说神降下最后一灾灭长子之灾，然后他们就让以色列人走，而且是快快的走。所以他们那个吃这个月羊羔的时候呢，是这个月节筵席的时候，在那一晚上的时候，他们是很特别的，是要腰间熟蛋，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为什么？因为吃了就要走路的。但是现在的他们吃月节筵席就是很享受的，慢慢的吃，一家人坐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但是所以月节的意义呢，很清楚的，就是表明神的救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逾越羊羔呢，就是神救赎的一个方式。那除酵节是紧接着逾越节，而且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因为他们是两个节挨在一起的，一共八天，所以有时候人们就把整个节日呢都称为除酵节。逾越节就成了除酵节的第一天， 这就是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所说的初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在月羊羔的那一天。那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就记载了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用月节筵席的情形。那通常呢，这也被称为最后的晚餐，就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和门徒最后一次共用晚餐，也是共用那个月节的筵席。那这是著名的画家达芬奇所描绘的那个最后晚餐的情形。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是在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进行月节的筵席的。那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是彼得约翰他们除去这两个门徒找到那间楼房的。那耶稣打发他们去的时候，好像给了他们一个暗号，就是你们出去就会看见一个人拿着一瓶水。那其实呢，他们说应该是你应该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因为拿着水的人其实很多的，但是啊，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的就不多，因为通常都是女人拿着水。那所以你们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而且向你们走来，然后他说你们就跟着他，到了那一家的主人对那一家人说客房在哪里，那好像是一个暗号似的。但是呢，其实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好像耶稣事前与那家人有认识或者有安排似的。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七十八节这样记载的，初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约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月节。这里讲的是到某人那里，虽然这个某人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但是好像耶稣知道他，或者认识他，甚至安排好事的。而且那家主人呢，很有可能是信耶稣的。但是这一切表明一个什么？表明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月节的主。他不仅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也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发生。这一切都是在他的预料之中，而且他自己更是把这一切的事情向他的门徒说明。那最重要的，我说耶稣是月节的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在月节筵席中设立主餐呢，其实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月节的那个羊羔就是预表耶稣，预先指明耶稣，预先表明耶稣，他将为人舍身流血，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在月节的筵席中设立我们现在所遵循的主餐的意思是很特别的，一方面他应验了月节的意义，同时他表明了主餐的意义。当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向人介绍耶稣怎么介绍的，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了这是神的羔羊。主耶稣就是在月节那个周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正好就像月节中犹太人所杀的羔羊。那犹太人吃月羊羔的时候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就是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这是有点难度的，对，我不知道你们吃过烤全羊没有，你要吃那个羊肉，但是你不能把羊的骨头折断，那不容易的。但是神让他们这样做是有属灵含义的。约翰在记载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特别留意了这一点，当钉钉为了让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死得快一点，那通常就会把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腿给打断。但是当兵丁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耶稣的腿，只有一个士兵拿那个枪去砸耶稣的肋旁，那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个血和水流出来，按照现在医学的检视，其实就是证明耶稣已经死了，而且是他死的那个方式都可以通过这一节经文读出来。但是重要的，我让你注意下面，约翰记载了这个事实后，他马上加一个注解，说这些事成了，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这个就是表明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所以逾越节的羊羔就是预表了耶稣，耶稣就是神为人预备的羔羊，要担负世人罪孽的。那个逾越节的羊羔的血让以色列人脱离了灭长子之灾，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脱离罪恶，也能救一切相信的人脱离将来要临到地上的愤怒，就是神最后审判世间的时候所要临到地上的愤怒。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我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这也是主耶稣设立主餐的意义。马可福音14:22-25这样记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如果你从外表看呢，主餐就两样东西，一个就是饼，一个就是杯。那个饼是代表耶稣的身体，当我们把饼掰开的时候，就代表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去，为我们破碎。当我们喝那个杯，喝葡萄汁的时候，是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那我们基督徒，圣经里面也讲，刚才我读的那个彼得前书1:19也讲，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提到耶稣的血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加一个字，叫宝血。为什么叫宝血呢？宝贵的血，那有什么宝贵的呢？它为什么是宝贵的呢？耶稣的血有什么特别的呢？那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那是谁的血？被钉在石架上流血牺牲的耶稣到底是谁？他的身份可以决定那个血是否宝贵。如果耶稣就跟钉在他左右的两个强盗一样，那么他的血就谈不上宝贵，那是罪有应得。但是正如其中一个强盗所见证的，他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一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所以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他也见证耶稣是无罪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耶稣是不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两个强盗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应该的。这是耶稣不是强盗，但是如果耶稣不是强盗，他只是一个无辜的人，甚至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他的血最多是无辜的血。他被钉死就是一起冤假错案，那么值得同情。那除此以外也没有什么特别宝贵的。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人被冤枉，甚至流血牺牲了，但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其实我们可能连他们名字都不知道。如果耶稣他不仅仅是一个无辜的人，他乃是像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为了远大的理想牺牲自己，那么他就值得敬重，就好像我们敬重那些英雄一样。但是耶稣与那些义人仁人也有天壤之别，他需要的不是人的同情和尊重，耶稣所盼望的是人都能够悔改，相信他，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人所派来的救主。正如当时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罗马白夫长他所见证的，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那血就很宝贵了。这是神以重价，就是他儿子的血要把我们买赎回来， 所以说耶稣的血为什么是宝血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就是无罪的，那他的血就是宝贵的。那要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为何宝贵，你还要从这个血它的功效来看，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流血有什么用，成就了什么，结果如何。那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马太福音26:28这样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神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人立约，使凡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那这是耶稣宝血的功效，或者说功劳。那这实在是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果效。唯有耶稣的宝血有这样的功效，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无罪的，如同无瑕疵的羔羊。那有人可能还会问，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钉十字架呢？为什么耶稣非要流血神才赦免我们的罪呢？同样的，你要从两个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要审判罪人，神要刑罚罪恶。第二，人是有罪的，人是有罪的，这不仅仅说你不是完全人，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大错小错，而是从本性上说，人就是有罪的。人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不遵循神的旨意，甚至抵挡神，否定神，这个叫从本性上说人是有罪的。人的罪实在是很多，很重，很恶，若不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不得洁净，不得赦免。你可能说，我不是那么恶的人，我这个人还是比较随和的，比较善良的。那这是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认识，你对罪的认识不够深刻，或者没有看重那个中心。有一件事情可以表明你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表明你的本性是怎样的。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你如何看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你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怎么看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人可能说，耶稣是一个好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好痛苦啊，太可怜了，我同情他。如果你这样看待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你以为耶稣会怎么对待你呢？当耶稣被押去钉十字架在路上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耶路撒冷的妇人，他们为耶稣在那里嚎啕痛哭，就是他们看到耶稣太痛苦了，耶稣太可怜了，耶稣是个好人，却受这么大的痛苦，说他们在那里为耶稣嚎啕痛哭。当时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呢？你可能说，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不是过得好好的吗？如果你觉得你过得好好的，那就表明你还是属灵的瞎子，你们也看见自己的罪，你们也看见因为罪那将要临到你的神的审判和愤怒，你还觉得好好的，但是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可能转眼就会临到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本是无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代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我们不认罪悔改，相信耶稣， 那将要临到我们的审判和愤怒，就比十字架上那种肉体上的痛苦还要痛苦，还要可怕。所以耶稣说，你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求主赦免。你如何看待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他为救主，你以为你可以凭自己来承担你自己所犯罪恶的结果，或者你可以靠自己来改变你自己的行为而赢得神的喜悦，这就证明你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罪的代价就是死，若不祭到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在旧约就定下的条例。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血是什么？血是代表生命。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以他的生命承担我们犯罪的结果，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就好像逾越节的羊羔流出他的血，牺牲他的生命，却让以色列人脱离了灭长子之灾。这也好像在旧约以色列人常常献赎罪祭一样，那个赎罪的羊羔流出他的血，牺牲他的生命，然后祭司用他的血站在人的身上，让人的罪得到赦免。耶稣基督以他自己为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使凡信他的人都能得救。那神透过耶稣的血与人立约，就是要使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神已经在这个约上签了字，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你在这个约上签了字吗？你愿意借着耶稣的血与神立约吗？或者你愿意让这个约在你身上发生果效吗？你愿意与耶稣有份吗？那么首先，你承认你是罪人吗？你看见自己的罪，以致让耶稣为你在十字架上死吗？那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赦免你的罪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这就是主餐所表明的意义。那这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当然，在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还有一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犹大出卖耶稣。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坛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个逾越节的筵席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和他的门徒共用的最后晚餐。那按照我们常理来说呢，你在最后的晚餐，或者你在最后的时候，一定有很多话要说的，有很多很重要的话要说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读这段经文，耶稣为什么偏偏把有人要出卖他这件事情首先提出来呢？非得放到这个最后晚餐中来说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呢？虽然耶稣从开始就知道是谁要出卖他，但是并不表示耶稣要被他的门徒出卖的时候，耶稣心中没有感觉。其实耶稣心中是很难过的。那耶稣是为他自己难过了， 还是为那个要出卖他的门徒难过呢？也是说，那人不存在世上倒好，不是说那个人不存在世上，然后耶稣就不会被出卖了，然后耶稣就不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这样两全其美，不是的。所以耶稣是为那个出卖他的人很难过的。那个人如果不存在世上，那么那个人就不用承担出卖耶稣这个咒诅，他不用承担这个罪，他也不用承担那样临到他身上的祸患，因为出卖耶稣人是有祸的。如果他用不出生的话，他就不会承担这个祸患。所以从某种角度讲，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其实耶稣是在试图挽回那个要出卖他人的心，让他回心转意，不要出卖耶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犹大呢，心怀鬼胎，财迷心窍，以致魔鬼入了他的心，执迷不悟，最后自取灭亡。如果你读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当门徒一个一个问耶稣，是我吗？其实耶稣已经非常明显地指出，要出卖他的就是犹大。马太福音26:25这样记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就门徒一个一个问耶稣，这个犹大也问了，那耶稣说，你说的是，说应该是很清楚的了。那约翰福音13:26，耶稣是这样，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水就是水，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是非常清楚的指出了就是犹大要出卖耶稣。但是很可悲很可惜，犹大还是出卖了耶稣。其实犹大是出卖了他自己，他不仅失去了他使徒的位分，更是出卖了他自己的灵魂。当然读圣经的时候，有人也常常会这样想，他如果犹大不出卖耶稣，那么耶稣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写的，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在圣经上早就预言的，这一定会成就的。但是你不用担心神的旨意如何成就，你只应该为自己负责，不要出卖主耶稣，因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当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次的要卖我了，其实主耶稣也是在提醒每一个门徒不要出卖耶稣。那些门徒听了耶稣的话就忧愁起来，每一个人都忧愁的，他们一个一个的就问耶稣说，是我吗？那些门徒为什么忧愁啊？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中间居然有一个人会出卖耶稣，那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和耶稣持住在一起，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已经3年多了，居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会出卖主。那些门徒忧愁还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可能就是那个要出卖耶稣的人，虽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不会出卖耶稣，但是耶稣明明地说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会出卖他，那么他每个人都会想到主耶稣以前说的话，他在耶路撒冷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要被他们凌辱，要被他们弃绝，被他们杀。那再看看眼下目前的光景，反对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不妙。如果耶稣真的被抓了，要被钉十字架，我能站得住吗？我会不会就是出卖耶稣的那个人呢？ 那些门徒心中可能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所以他们就忧愁，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是我吗？”那这个可能正是耶稣的目的之一，就是让门徒都思想他们和耶稣的关系，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而且提早让他们每个人都有思想准备，当耶稣真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不要出卖耶稣。约翰福音是3:19，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这一节经文呢，是直接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事先把要发生的事情告诉门徒的原因，是希望事情成就以后，这些门徒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事实正如耶稣所说的，犹大出卖了耶稣，也得了自己的报应。其余的门徒虽然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软弱，彼得3次否认耶稣，其余的门徒因为害怕离开耶稣逃跑，但是第三天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都信了耶稣是基督，并且得到能力除去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为要拯救罪人的福音，除去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做见证。所以当事情成就的时候，正如耶稣所说的，那我们现在读圣经的人就更应该明白经意，明白神的心意。神把这些事情记在圣经里面，就是要警戒我们，提醒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信他是基督。基督就是神派来的救主，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全人类的救主。现在神让你需要的就是希望你能够信他，因为所有的事情都照着神所说的，照着耶稣的话应验了，成就了。说亲爱的朋友，如今事情已经成就，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那你信了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你知道耶稣的身体是为你而死，耶稣的宝血是为你而流吗？他的宝血有赎罪的功效，可以洗去你一切的不义，赦免你一切的罪吗？最后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出卖耶稣的犹大那天晚上领了主餐吗？你没有，你们读圣经的知道想过这个问题吗？没有。你从马可福音好像看不出答案，从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但是如果你从约翰福音第13章看呢，很可能出卖耶稣的犹大那天晚上没有领主餐。当主耶稣蘸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很可能犹大出去以后主耶稣才设立主餐，那这样犹大就没有领那个饼和那个杯。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教会可能要求必须信耶稣的人才能领受主餐的根据。但是根据路加福音第22章的记载，好像耶稣是在设立主餐之后才指出门徒中间有一个人要卖他，那这样的话犹大好像领了主餐。你可以仔细去读啊，约翰福音第13章和路加福音22章。不过即使犹大领了主餐，那主餐也与他无异，因为他没有明白主餐的意义，他乃是在吃喝自己的罪。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8到第29节吩咐我们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并不是说你必须是无罪的你才能领受主餐，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人可以领受主餐了。 而是说你必须认罪悔改，你必须向神承认你一切的过犯，求神赦免你一切的罪，你必须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这样你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主摊的桌子面前，领受主的饼主的杯。这也是为什么教会不让那些还没有信耶稣人领主餐的原因，不是我们要排斥那些不信还没有信主的人，而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能够明白主餐的意义，能够尽快信主，跟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恩典。主餐是主的恩典，表明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求信耶稣人必须接受洗礼以后才领受主餐呢？因为信而受洗是主耶稣的吩咐，洗礼是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是我们信心的宣告，我们领受主餐也是我们信心的宣告，是一种看得见的行为来宣告我们的信心，宣告耶稣的身体是为我而舍的，耶稣的血是为我而流的。那同时你就在承认你是有罪的，而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一切的罪，这是以一个行为来宣告我们的信心。那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自己的义，而是因为信耶稣而来的义，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能够明白主餐的意义，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餐。我跟旁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能够透过主餐，透过这个礼仪，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儿子耶稣已经为你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要救你脱离一切的罪恶，你应当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为你的救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显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主啊，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你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你的血实在是宝贵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却为罪人在十字架上流血。你的宝血实在是宝贵的，因为你的宝血有功效，能够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前过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求主你透过你自己的话，透过你自己所设立的这个主餐的仪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爱，特别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耶稣的人，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你，被你的话被你的爱所感动，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愿主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